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欢迎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说：“您的来访增进共荣。”教宗方济各与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共同为新书写序言。2025圣年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圣座新闻室举行。教宗方济各5月10日上午与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相会，先是予以拥抱，再来是亲吻宗主教的圣牌，接着在翻译人员的协助下寒暄问暖，然后这两位领导人一同走向安置在圣伯多禄大殿前的座位，并肩而坐。在阴雨绵绵的早晨，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领受了教宗方济各和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的降服。恰恰在10年前，贝尔格里奥刚当选伯多禄继承人时，塔瓦德罗斯宗主教前来梵蒂冈拜访教宗方济各。如今他们两人再次在梵蒂冈举行会晤，而且相遇的日子不仅落在他们两位领导人首次会面的10周年纪念，也是逢他们的前任保禄六世与谢奴达三世宗主教历史性会面的50周年纪念日。半个世纪前，这两位教会领导人正是在5月10日这一天签署了有关基督论的联合宣言。为此，教宗方济各当天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没有讲授要理，他开门见山地说：“亲爱的朋友、弟兄，我感谢您接受了我在这个双重纪念日上的邀约。我恳求天主圣神的光照亮您在罗马的访问，您将在这里举行的重要会晤，特别是我们的个人谈话。”教宗由衷感谢宗主教致力于增进科普特正教会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友谊。他回想起2013年的首次会晤，当时塔瓦德罗斯宗主教提议于每年5月10日庆祝科普特信友与天主教徒的友谊日。教宗放下稿件说：“从那时起，我们年年庆祝这日子，互通电话，表达问候。我们一直是很好的弟兄，从来没有吵架。”接着，教宗邀请主教、信友、科普特正教会代表团和所有的人，同心合意地恳求全能的天主，恳请科普特教会诸位圣人和殉道者的转导，好使我们获得助佑，增进共荣，在唯一且圣善的信望爱三德的关系上成长。教宗说：“我欲请在场众人祈求天主祝福塔瓦德罗斯宗主教在罗马的访问，护佑整个科普特正教会。”在这个庆祝相遇的日子，教宗也不忘数年前在利比亚海滩的殉道者。2015年， 21名基督徒在利比亚海滩上被自称为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斩首。他们临死前低声呼唤着基督的名字。教宗说，科普特教会的殉道者就是我们的殉道者。塔瓦德罗斯宗主教以阿拉伯语发表了致辞，他向教宗转达了神圣主教会议成员和科普特正教会所有机构的问候。宗主教赞许教宗在这段服务期间在所有领域为全世界所做的一切，并祈求基督保佑教宗健康长寿。除了十年前在梵蒂冈的会面以外，塔瓦德罗斯宗主教也提到教宗方济各2017年对埃及的访问。宗主教称之为对整个国家的莫大祝福。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携手同行，虽然我们有所不同，但是在我们内都有基督的爱，在我们身边都有我们的宗徒前辈和诸位圣人引导我们前行。随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敦促信友们在圣母月时常恳求圣母带导，并将饱受磨难的乌克兰托付于圣母。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邀请在场众人与塔瓦德罗斯宗主教一同诵念天主经。最后教宗与宗主教先后颁赐了降服。为纪念圣教宗保禄六世和科普特正教会领袖谢努达三世历史性的首次会面50周年，教宗方济各和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共同为新书《天主教会与科普特正教会教宗保禄六世与谢努达三世会面50周年》写了序言。序言追溯了对话之路、那次历史性相遇以及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果。教宗和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在序言的开始就表达了天主教会与科普特正教会走向完全共荣之旅的愿望，同时也回顾了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进展。序言写道，我们还需要铭记已采取的步骤和已走过的旅程，并为此感谢天主。这一切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这种对历史的回忆是出版这本书的目的。1973年5月9日至13日，教宗保禄六世在梵蒂冈会见了科普特正教会领袖谢努达三世。这是1000多年来罗马主教和科普特正教会领袖之间的首次会面。在此期间，他们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天主教和科普特正教会之间多年的合一和神学对话的一大成果。它也标志着在451年加采东大公会议之后出现的关于基督论争论的结束。保禄六世和谢努达三世的会面继续在大公合一关系中开花结果，即包括在天主教会和科普特正教会之间建立混合国际委员会。序言指出，该委员会的工作最终促成了谢努达三世和若望保禄二世于1979年签署了指导天主教会和科普特正教会寻求合一的原则。这个委员会又为2003年天主教会与整个古东方正教会大家庭之间的神学对话铺平了道路。这对话已产生了一些重要文件，证明着我们教会之间的理解 不断加深。2025圣年新闻发布会于5月9日在梵蒂冈新闻室举行。从2024年12月至2026年1月，罗马将举行第27次禧年，也是教宗方济各牧职期间第二次禧年。上一次是慈悲特殊禧年，由教宗亲自在2015年宣布。本次圣年开始的确切日期要等待预计将于2024年5月9日公布的教宗谕令的指示。这次禧年的格言是希望的朝圣者，各有关方面在此主题的启发下开始了准备工作。在新闻发布会中也宣布了2025年禧年主题曲国际竞赛得奖者的名字，他是意大利的梅内盖洛大师，有来自38个国家270位作曲家参加了禧年主题曲国际竞赛。出席9日记者会的有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以及圣座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贝尔蒙席。他们提到正在进行的工作，事实上圣座该部会通过四个筹备委员会、一个技术委员会和35个分会已启动了多项工作。需要准备的方面有从基础设施到安全，从卫生到交通，以及义务服务。这是在平静气氛下举行禧年活动所需要的。然后将致力于灵性、文化、艺术方面的准备。首先从格雷科的作品展览开始，此次展览将在罗马市中心纳窝纳广场的圣伊诺斯堂举行。菲西凯拉总主教指出，关于这个方面，艺术品和将推动的活动也会在医院和监狱等地方进行，为的是给最需要的地方带去希望的讯息。总主教说，我们共同努力，愿2025禧年为所有的人是个带来希望的盛世。圣座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贝尔蒙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2025禧年新网站。该网站于5月10日开通，用九种语言提供丰富的消息和讯息。从今年秋天开始，也将在社交平台上开启禧年的页面。6月1日将在圣伯多禄广场前的和解大道7号为朝圣者中心禧年信息点举行揭幕典礼。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祈祷是我们前行的力量。读经选自马窦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经文这样写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 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吗？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篇福音是耶稣论及祈祷，主耶稣鼓励我们恒心祈祷。祈祷是我们心灵的活动，需要我们在天主台前静下心来，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如果一个教友不祈祷，自己的心灵就会逐渐地远离天主，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越不祈祷，心中的灵性力量就越会减少，使我们的心远离天主，不依靠天主。一天不祈祷，我们的心灵只在忙于俗事，忽略了恩赐我们心灵和生命力量的天主。有的人不祈祷，或是不认真祈祷，认为自己不需要祈祷，只是人的骄傲，高估了自己。一个人越谦卑，他越会重视祈祷，专注祈祷。我们是否虔诚事主，就要看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是否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依靠天主，是否在祈祷中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因为祈祷是我们获得天上力量的源泉，不祈祷，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疲乏，没有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必缺乏天主的力量。骄傲是一个人领受天主恩典最大的障碍。一个自满骄傲的人，却不甘愿跪下来向天主祈祷。谦卑是替人自己，需要完全依靠天主，并且在一切之上寻求天主的旨意。骄傲的心不愿顺从天主的旨意和安排，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之人眼中容不下他人，也看不见天主。骄傲是魔鬼的本相。谦逊之人能真正认识自己，看清自己算不得什么。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我们要信赖天主的上旨安排。箴言29:23这样写说，骄傲自大使人屈辱，虚心谦下使人受荣。谦卑是灵性成熟的标记，天主喜悦我们存谦卑之心。自我中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祈祷是我们与天主对越，获得天主力量和恩宠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先向天主求问，要知道天主要我们怎样行。祈祷是我们依靠天主的行动，天主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天主借着我们向天主前进的祈祷，预备好要向我们施恩。在我们祈祷的生活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祈祷之后就期望得到天主及时的回复，如果得不到祈祷的效应，就不再祈祷了。我们通常会有几个误解，认为天主不听我们的祈祷，或是我们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祈求，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敲门的必会给他开门。主耶稣激励我们要恒切祈祷，无论在任何时候，即使面对任何的困境和坎坷，我们都要坚定地祈祷。圣保禄宗徒说，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心中的叹息。当圣神在我们心中叹息，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祈祷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祈祷是向至高的天主、全能的天主祈求。天主是在任何时候支配万物、管理万物的天主。我们向天主祈祷，可以加强和深化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会更加热爱天主。祈祷能加强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和信赖。祈祷时，我们是和天主在一起，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的事物后就匆匆地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别人代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国天主子民，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在神操中激励我们重视我们的祈祷。神操开篇第一句话清晰地写道，人之受造乃为赞颂、尊敬、侍奉吾等主天主。圣伊纳爵鼓励我们，耶稣基督爱你，为救你而舍弃自己的性命，现在他每天活在你的身旁，为光照你、坚固你，使你获得自由。祈祷能帮助我们效似基督，活出天主的肖像。祈祷能使我们与弟兄姊妹们合而为一，在生活中播下信仰的种子。中国教会作家、耶稣会士严运良神父把伊纳爵·罗耀拉的祈祷灵修归纳为三个字，就是敬、忠、谦。他这样写道，敬就是身心两方面的肃静、平静、安静，像深山中的一方池塘，千百年分居在幽静之境，水面平如明镜，没有一丝一点的涟漪，圣神的微妙吹拂、宠照抚慰，能完整忠实地觉察出、感受到。为此，必须下一番克己的功夫，严格控制五官三思的活动，在静中祈祷，在祈祷中获得静，因为圣言只在静中 才可以听到。忠，即忠于天主，对天主提出的任何要求，无论怎样细微艰巨，无条件的绝对接受，俯首顺命，愉快豪爽，慷慨洪亮。忠，即忠于自己的奉献和定制，不管神乐神苦，始终不渝地保持一片忠诚、忠信、依恃、感激，只需向前迈进，不准往后退缩。谦，即谦逊，自认一无所有，凡有一长一善，无不是主的宠赐恩赐，只有感激之恩，绝无自满自足之可言。虚心求教，求圣神不断启蒙开色。教友们，我们在祈祷中，天主赐予我们力量，使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祈祷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谦逊、恒心与忠信。在祈祷中，面对无限仁慈的天主，我们的内心感觉是要以爱还爱，将心中对天主的亲崇赞美和感恩献给天主。我们渴望为天主和教会奉献我们自己，渴望常置身于天主台前。最后，让我们用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祈祷词结束今天的节目。圣依纳爵向天主祈祷说：主，请你收纳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理智和我的整个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你所赏赐的，我愿完全奉还给你，任凭你随意安排，只要将你的圣爱和你的圣宠赏赐给我，我便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